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十三堂课程里，我们已经研究了有关圣经方面的问题。现在，我们要继续探讨福音历史性的课题。顾名思义，由福音历史性这个题目名称，我们可以知道，在这个单元中我们要探讨的方向。我们希望借着研究，肯定福音所记载的内容是在历史的时间、空间中发生过的事实，而不是人创造的、没有历史根据的故事。
神父，您说福音历史性是要肯定福音里记载的是历史的事实，难道福音里记载的有历史性的问题吗？
近代的确有许多人针对福音提出了种种历史性的困难，但是这些疑问并不是和福音的历史性互相冲突或水火不相容的。因此，对于福音历史性的怀疑和批判是可以接受的，而且也是必要的。也只有这样才能显出福音真金不怕火炼的特性。
神父，那在福音历史性的课程里，我们是要具体的研究哪些问题呢？
关于福音历史性的问题，我们可以更具体的问，纳扎勒的耶稣是不是我们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呢？福音里记载的是不是足以令人客观地认识纳扎勒的耶稣呢？是不是可以让我们接触到耶稣这个人和发生在他身上的事呢？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教会在信仰中已经肯定了纳扎勒的耶稣是主。
神父，研究前面所提到的这些问题，是不是可以帮助我们澄清福音历史性的问题，也肯定信仰的幅度呢？
不错，因为福音所要表达的是，我们所信仰的主耶稣，他曾经有一个真正人性的历史，可是就在这一点上产生了福音的历史性问题。为什么会有历史性的问题呢？因为福音是信仰的作证，而不是历史文件，所以对于福音的历史价值发生了一连串的问号。
神父，您说福音是信仰的作证而不是历史文件，这是不是说福音里的耶稣是从信仰的角度去记载的，而不是一般历史性的传记呢？
是的，当后来我们教会研究了福音的形成过程之后，发现福音是教会的产品，是教会收集了许多口头的传授，然后在信仰的角度下编纂而成的，这样便产生了一些困难。比方说，我们要怎么样区分历史中的耶稣的言行和初期教会团体附加的注解呢？会不会教会在不知不觉中把教会所渴望的信仰生活加在主耶稣在世的生活上呢？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请问神父，我们的福音里真的有附加的色彩吗？
根据研究，当时口头的传授是传授事实和信仰的媒体，福音作者们利用口头的传授编写福音时相当的自由。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文学类型、不同的润色中看出福音作者对耶稣不同的看法。因此，如果说福音是一部历史，更好说福音是一个系统化的神学。同样的，也可以说福音作者们在事实上涂上的一层护教的色彩。 上面所说的这一切是帮助我们了解福音历史性这个课题的中心问题。也许今天人们仍然在问，是不是可以碰到历史中的耶稣呢？是不是可能存在一个纯粹历史的耶稣，丝毫不掺杂信仰的色彩呢？但是很清楚的，福音所写的是一个在信仰中的历史，因为教会认为信仰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真实的耶稣。
神父，针对这些问题，我们怎么样才能兼顾历史和信仰的层次呢？
我们的工作是要指出，我们的信德是根源于真正的历史，不是漂浮的，而福音又是源自信德，是用信德的眼光去看耶稣，记下他的言行的。福音不但是在信德的根基上写出来的，也是在信德的团体中写成的，因为福音里记载的是一个信德团体的信仰，而不是单独一个人或几个人的信仰。所以我们的工作也是要肯定福音的历史性。
那具体的说，我们要如何来进行这项工作呢？
在今后十多堂课里，我们要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进行研究。在进入课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澄清什么是历史。而且当我们讲到福音的历史性的时候，我们又是怎么样了解历史的？然后我们再来看福音特有的历史典型，问这样的历史是不是合乎真实的历史。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是历史。如果我们从严格的和科学的历史意义来看福音的话，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福音不是历史，因为福音里充满了一个普通历史家没有办法写出来的奥秘。福音里交织着超性知识，而且是交织得非常和谐，因此福音所呈现的不是现代人所期待的历史，也不是按照历史编撰的方法写出来。但是如果把福音看成杜撰的作品，像一本传奇故事或小说，又会马上感受到福音并不是出于幻想的，而是相当严谨的著作，相当尊重事实。
请问神父，什么是严格的科学的历史呢？怎么说福音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它并不是历史呢？
好，现在我们来看看历史的定义。对历史的一般了解可以从三方面来说。首先，历史是日常发生的事实。其次，历史是借着人的作证认识过去的事实。最后，历史是借着对过去事实的认识而写成有秩序的叙述，也就是历史编撰。
如果福音是一部历史，那它合不合乎上面的定义呢？
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三个意义，也就是历史编撰，感到兴趣，因为福音是把人对过去事实所做的见证编撰起来，成为有秩序的叙述，这就是历史编撰。所以说福音的历史性跟历史的第三种意义是相吻合的。
神父，如果福音是历史编纂的，和历史的第三种意义又互相吻合，那福音的历史性还有什么问题呢？
十八世纪的时候，在西方产生了现代历史编纂法。所谓现代历史编纂法，就是使用科学性的批判规则来鉴定客观的事实。
Thank you. 请问神父，按照现代历史编纂法，鉴定客观的事实需要哪些条件呢？
根据科学性历史的批判家的看法，一件事被判定是历史，必须具备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一件事的起因和结果，是按照经验的次序。第二个因素是，事情发生的时候，在场的人客观而正确的报道。第三个因素是，事情的过程是可能的。在这三个因素的要求下，福音并不是这种严格批判下的历史。
那请问神父，现代历史编纂法是不是最好的呢？
这种科学性的历史批判并不是绝对的方法，何况这种方法本身也在不断的改进当中。说它不是绝对的方法，因为人的行动都受主观意向的驱使，不可能是绝对客观的。而且因为在场的观察者也受到内在外在因素的影响，不可能做绝对客观的作证，所以也不可能得到绝对客观的历史，其中必定含有人的反应。如果想要得到完全原始发生的材料，这个材料也必定不是真实的。
那么还有没有比现代编纂法更理想的方法呢？
近代的科学历史对过去的历史编纂观念做了严厉的批判，而改造出一个比较富有弹性的历史编纂法。所谓富有弹性的历史编纂法，是说对一桩事件是不是历史，需要看这件事的事实和意义，以及这件事的过去和对未来的影响是怎么样的。因为一件事过去的重要性并不亚于未来的影响，但是如果一件事对将来具有广大的动力的话，那么这件事的历史性更大。
请问神父，福音在这种富有弹性的历史编纂法之下，合不合乎历史的定义呢？
按照刚才我们对这种比较有弹性的历史编纂法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福音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换句话说，福音里所讲的是，在我们人类历史时间、空间当中发生的事，以及这些事的意义。这种历史价值不是用十八世纪的历史编纂法来肯定的，也不是在细节上去肯定一个字一句话的历史性，而是整体的去肯定全部福音的历史性。
神父，这是不是说福音的历史价值不只是对过去有意义，对未来也具有巨大的动力？
是的，因为最初传授的中心和根本的事实就是耶稣基督是主，这不只是信仰的产品，而且是基于真正的历史事实，是由福音作者们使用特殊的文学类型来叙述的。
神父，既然福音有它的历史价值，我们要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福音的历史性呢？
不久以前，天主教的神学家曾经为了拿历史批判对作者的作证价值所做的种种要求，用了许多内在外在的证据来证明福音的作者们是最接近耶稣的人，同时也想办法证明福音的完整性和历史性。但是结果发现，这样的证明也不完全，只是片面的。而且如果要把福音看成一部纯历史的书，就失去了福音的重心了。 正如同上面我们所讲的，福音的历史性，这个课题有它的复杂性。因此，在这十几堂课里，我们要以形成福音的信仰团体作为出发点，同时也要区分福音的编辑部分和历史资料部分，来找出历史中的耶稣。
神父，您说要用十几堂课的时间来讨论福音历史性的问题，请问我们要怎么样进行这项研究呢？
首先，我们要从历史上各时代研究福音历史性的方法着手，看看十八世纪以前的教条主义，十九世纪基督教自由派人士的历史主义观点，传统证明福音历史价值的方法，以及今天的评价，二十世纪初期的类型批判法的产生及其假定的原则，类型批判法的过程，我们对类型批判法的评价，然后提出本世纪天主教会面对这个福音历史性问题的时候所表明的立场。接着我们要讲今天天主教学者所研究的方法，这方法也是福音历史性追本溯源的步骤。追本溯源的步骤大致分成三步，首先是研究福音作品的编辑手法，其次是在文学观点下分析福音作者所应用的历史资料，最后再做历史性的分析，这样就可以知道史料的历史性强度了。